这是我和极客新知主播小天的第一期合作节目，谁都有第一次嘛，做得不好有情可原，但其内容也是干货满满，还望诸位多多捧场。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对你有所帮助，赏我们吃个冰棍也是极好的。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欢迎各位收听极客信条，这是我们该道哥的第27期节目。今天是公历11月13号，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极客新知的主播小天来和我一起录制本期关于在 Windows 平台 VMware Workstation 这款虚拟机软件上去如何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小天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天。
这个VMware Workstation 是一款相当强大的虚拟机软件，你可以在这款软件上去安装包括 macOS 在内的所有操作系统，还有熟知的 Windows 以及不怎么熟知的 Linux。 这个 Linux 系统呢，由于经常是以服务器就这种使用环境所出现在我们视野内，所以对于普通大众用户而言，这个 Linux 它的的确确是没有 Windows 操作系统更加易用。这个 Linux 的图形界面呢与 Windows 差不多，但是呢它同样也有类似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那个命令行字符，也就是 CMD。 小天，那我就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这个 Remote Workstation 上如何去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你看行吗？
行。
那么我就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在 Windows 平台下去安装虚拟机 Windows 操作系统。刚才我一直都在说一款虚拟机软件，名字叫做 Remote Workstation， 这是一款商用型的软件。如果你要使用它的全部功能的话，你需要去它的官方网站购买激活命钥。不过呢 VMware 也推出了一个免费版本的虚拟软件，名字叫做 VMware Player。 相比于 Workstation 而言，它的功能要少得多。这个 VMware Player 它自带在 VMware Workstation 就这一款软件内，即便是你下载的是 VMware Workstation 这个安装包，把它安装到了电脑上，你也可以在其安装目录下面搜索 VMware Player.exe 这个可执行文件。除了 VMware Workstation 和 VMware Player 这两款虚拟机软件之外，你同样可以去选择免费开源的 Workbox， 这款软件你不用去付费就可以使用。和 VMware Workstation 一样，它同样可以安装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Linux 操作系统。 macOS 我不是很清楚，好像在旧版本上不能去安装苹果的系统。安装虚拟机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虚拟机软件装到 Windows 平台上。完成这一步之后，我们需要去网上下载系统镜像。如果你要安装虚拟机 Windows 系统呢，那就可以去 MSDN， 我告诉你下载微软原版的系统镜像。当然如果你手头有 Ghost 版本的 Windows， 你也可以把这个 Ghost 版本它的这个文件格式给转换成 ISO 文件，也是可供我们虚拟机软件来使用的。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建议大家安装操作系统去使用 MSDN 上的原版系统镜像，但是呢在虚拟机上你同样也可以去使用 Ghost 版本的 Windows 系统镜像。为什么呢？ 毕竟在星级上你顶多就是去做这个软件测试之类的。对于系统稳定性而言，要求应该没有我们直接在实体机上去使用要求那么高。当然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在虚拟机上去运行支付宝插件、登录网银啊这一类的需求的话，我还是建议去 MSDN， 我告诉你上下载原版的系统镜像。在虚拟机上去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呢，这个安装步骤与我们在实体机上安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只不过是我需要提醒的一点，这个如果你使用的系统镜像是 Ghost 的版本，那么由于 Ghost 的版本它是使用赛门铁克的旗下的一款软件 DHOST， 也就是Ghost，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光盘镜像里边的 后缀名为 .dho 的文件给解压到我们的第一分区，也就是常说的系统分区，解压到系统分区里面。如果你是新建的这个虚拟机的话，那么由于这个磁盘分区，由于这个虚拟磁盘就像我们刚买下的新的磁盘那样，没有对它进行合理的划分，那么 Ghost 软件它会提示没有找到正确的分区，而导致安装失败。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 Ghost 的版本来安装虚拟机的话，那么请使用 Windows PE 的 ISO 文件，就进入到 Windows， 在虚拟机上进入到 Windows PE 之后，先对磁盘进行分区，分区完成之后再把 Ghost 版本的系统镜像给导入到虚拟机里边，才可以对其进行正确的安装。由于它的这个安装步骤与我们在实体机上没有区别，我在这里也就不多介绍了。我再来说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系统激活。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是把系统装到虚拟机里面，没有必要去激活虚拟机里边的系统，因为这个虚拟机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诸位使用频率都不会太高。毕竟从 Windows Vista 系统开始，微软对于未激活的 Windows 在功能使用上并没有与这个正版激活的 Windows 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这个激活问题就不用考虑了。小天，关于这个在 Windows 平台下去安装虚拟机Windows 操作系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暂时还没有。
哦，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今天的正题呢，主要是要将 Linux 操作系统装到 VMware Workstation 里面，以虚拟机的形式所存在。小天，我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对于 Linux 系统详细的研究了一番，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你。在网上，尤其是这个知乎平台，有好多这个技术大牛都说 Linux 操作系统相比于 Windows 操作系统而言它更安全，这个如何来解释呢？
Linux 系统相比于 Windows 系统的确很安全，因为它分为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就是 Linux 目前覆盖范围不广，即使黑客开发出来了针对其的木马也没有太大作用。第二就是 Linux 是开源的，开源就相当于把它的源代码全部开放，一旦有 bug 出现都会被其他的开发者及时报告给开发商，所以一般漏洞会可以被很快修复。
哦，就是说 这个 Linux 的使用面不太广泛，即便是黑客开发了相应的病毒木马就攻击工具，他们也基本是无利可图的，对吧？
也不是，其实针对 Linux 开发的木马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可以用命令行方式来清除。
哦，那这个在 Linux 平台上，我们是否有相应的这个杀毒软件呢？因为在 Windows 平台下有好多这个杀毒软件厂商，为保护我们操作系统而做努力。
在 Linux 系统上面，曾经有一个比较小众的 Linux 品牌和360达成了合作，做成了一个 Linux 版本的360。但是由于在 Linux 平台下，大部分病毒都可以在命令行的方式里清除，360的 Linux 版本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便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对于你刚才的解释，有一个名词就是这个开源，它与 Windows 的封闭有什么区别？
开源指的就是把所有的程序源代码开放出来，而 Windows 则是把所有的源代码隐藏起来，然后上面的Windows 的程序大多也都是闭源的，闭源就是和正好和开源相反，而 Linux 是开源的，所以它有一些漏洞会被及时修复。通常搭载在开源操作系统上的软件也是开源软件。
哦，那就是说，如果 Windows 如果微软将 Windows 也就它的源代码也进行开源的话，那么这个微软从 Windows 这一块就可能得不到任何利润来，对吧？
对，利润包括很可能一开源然后就被广大的 Linux 爱好者直接把 Windows 的桌面移植到 Linux 上，到时候市场是什么情况估计我们都不知道了。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我们要安装这个在新机上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这个进一项获取方式，我们应该从哪里去下载这些东西呢？
我们通常可以去Linux 发行版的官网去下载相应的系统进项。
你刚才提到了发行版，那么例子是说 Linux 它和 Windows 不一样，这个 Linux 它有好多厂商在维护吗？
对， Linux 它其实是一个内核，有不同的开发版本，让它包括修改了内核文件，还有增加了一些桌面等等，但是他们都由相应的厂商或者社区甚至是团队来维护。
哦，就类似于这个安卓体系下，在我们中国有好多这些手机厂商设计了，比如说小米的这个 MIUI， 还有华为的 Emotion UI， 魅族的Flyme， 这里就类似于这种形式，对吧？
没错。
哦，那我们如果要在新机上去安装这个 Linux，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 Linux 的发行版本呢？
这就看你的使用需求了。一般家庭使用，我们可以选择 Ubuntu 系统，就 Ubuntu。而比如说你喜欢用一些极客的，你就可以选择 Debian， D-E-B-I-A-N。如果你是想搭建一个服务器的话，你可以选择 CentOS。这个 CentOS， 是只有，基本上只有命令行式，而没有图形界面，但是里面集成了 ISS 等必要的服务器搭建的程序。
哦，那这个你刚才提到的 Ubuntu 和这个 Debian， 这两个 Linux 发行版本，它同样也可以供服务器来使用吧？
也可以， 但是可能针对服务器的话，用 Debian 或者用 Ubuntu 就比较麻烦一些。
哦，这个服务器版本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 Windows Firmware，就是微软旗下不是有一个 Windows 业务，然后 Windows 它又分为消费者市场和企业级市场，就是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6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多少多少多少，是不是就是这种版本呀？
差不多，Windows Server 和 CentOS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哦，那么这个什么，那么这个我经常会在知乎上就看到，有一部分人就是有一部分人服务器运维的会去鄙视这个使用 Windows 的 Server，难道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技术难度没有 Linux 高吗？
Windows Server 上面有一些就所谓的傻瓜式操作，然后就被一些极客，就是很喜欢用命令行来处理问题的人，就可能有一些歧视。
哦，也就是不够装逼是吧？
对，不够装逼。
好，对的，好的，这个乌班图，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际版本，一个是中国版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果要安装的话，对于普通人而言，安装哪个版本就更加合适呢？
普通人，我觉得，假如你是使用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我建议你还是选择国际版本，因为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很可能在中国特殊的版本中间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就是想测试一下编程或者一些简单的，我建议大家选择中国的版本。这样可以，怎么说呢？这样可以尽量的对中国的用户优化。而你想做海外市场或者去做一些公司的机密文件处理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下载国际版的。
就是说，对普通用户而言，我们来使用中国版本更加合适，因为这个中国版本对于我们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做了相应的优化，和它的软件生态会好一些，是吧？
没错。
在这个，就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 Linux 虽然说有这么多发行版本，那么就比如说在乌班图的应用商店，我不是太清楚，就这么表述是否正确？就是说，这个为乌班图所开发的应用软件，我们能否在 Debian 或者是 CentOS 上去执行呢？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利用了特殊发行版的特性的话就不行，但大概60%的应用都可以移植到其他的发行版。
就是说，即便是我是专门为乌班图所开发的，那么如果有一天我想让它在 CentOS 上去跑这款软件，那么我需要投入的成本也是不高的，对吧？
对，
就重新编译的成本也不高，
对，
就类似于这个 Windows 10现在正在推的那个 UWP 应用。
可能理解有点错误，就是它每一个发行版它会自带一个应用商店，通常在应用商店里边都有图形化的应用商店，还有命令行式的应用商店。然后它那些应用商店都是开发者自行上传的，也就没有一些病毒什么的困扰。
经过你这么一番描述，我突然感觉到使用 Linux 的用户的确很极客呀，连应用商店都有命令行式的，这怎么用呀？我都怀疑。试用，那么我们在 我个人认为的话，就这个在安装Linux 操作系统过程当中，如果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安装界面的话，它与这个安装 Windows 没有什么区别。比较困扰我的主要是在安装过程当中，它会要求我对这个磁盘，由于我是在 WinRAR Workstation 虚拟机上使用虚拟磁盘来安装就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它有一些名词我不太了解，比如说这个杠挂载点，还有杠 boot 和杠 home。 小天就简单对这三个新的名词做一下介绍吧。它与我们 Windows 平台下的这个比如说主分区啦，还有扩展分区、逻辑分区，他们能不能对得上号呢？
能对得上号。通常杠挂载点就是所谓的主分区，但是与 Windows 不同的是，它可以对主分区里的所有东西进行修改，包括一些隐藏的文件，还有一些包括它的系统主动引导分区都可以针对其修改。
那么这个杠 boot 呢？
什么？
杠 boot 就是我可能英文不标准哈，就 boot 杠 boot。
杠 boot 就是我们所说的启动分区，这个分区其实在 Windows 里面也有，但是被隐藏了。
就是说，我记得我在品牌机，就是我在给品牌机重装系统的时候，在品牌机上好像就有类似的就这么一个分区。
没错。
当我把整个它的这个磁盘的分区就给改成 MBR 之后，在 Windows 平台下的磁盘管理下，它那个 C 盘分区就是我所说的系统分区，它既是主分区又是系统分区，还是引导分区就是说这个杠挂载点就类似于这个 Windows 平台下的系统分区，对吧？
其实你这样理解有点错误。在就类似 Windows 里边的系统引导分区，在 Windows 里下面的系统引导分区是不可见的，而且就算你通过特殊的方法让它显示出来，在资源管理器里边也是无法进入的。
就是说这个系统引导分区它是看不见，对吧？
差不多。
我来对这个 Windows 环境下的这几个分区来简单做一下介绍。如果你新购买了一个新的硬盘，那么如果你要把操作系统装到这个新的硬盘上，你必须对该硬盘去做分区，类似于我们切西瓜。在进行分区的时候，首先要建立主分区。当你把主分区建立完成之后，剩余的所有空间，比如说这块硬盘有500个 G， 那么你把100个 G 给挪出来当成主分区，剩下的400个 G 全部都是扩展分区。我们在 Windows 平台下的资源管理器上会看到C 盘、D 盘、E 盘，默认情况下 C 盘它就是所谓的主分区，也叫做系统分区和引导分区，剩下的 D、E、F 就这几个盘加起来叫做扩展分区。在磁盘管理上它还有个名词叫做逻辑分区，其实这个扩展分区是一个大的概念，也就是说除了主分区之外，其他的分区它统称为扩展分区，而逻辑分区呢是扩展分区再次进行分配比如说剩下的400个 G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DEFG， 而这 DEFG 分别都叫做逻辑分区，统称为扩展分区主分区呢它既叫做系统分区，也叫做主分区，还叫做这个启动盘和活动分区。 如果对应到这个 Linux 下的话，这个杠挂改点杠 boot 和杠 home 就他们分别对应的什么呢？
如果对应到 Windows 下的话，那么杠挂载点就相当于我们的 C 盘，而杠 boot 就相当于那个隐藏的 Windows 引导盘，而杠 home 就相当于其他的各类可以储存个人资料的盘符。
就是相当于逻辑分区，对吧？
没错。
那如杠挂载点它对应的是主分区的话，那么这个杠挂载点上安装的就是系统文件，就类似于我们 Windows 平台下的那个 Windows 文件夹，对吧？是不是可以这样？
怎么说呢？ Linux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理解。通常都是那个杠 home 还有杠 boot 分区是在杠挂载点里面的，就有可能是
系统
包含的东西。
那么这个系统文件它是安装在哪里的？
是安装在杠挂载点的根目录下。
哦，我好像有点理解了，就是类似于这个杠挂载点，就相当于我们刚刚打开磁盘的那个根目录，对吧？
没错。
然后这个杠 boot 和杠 home 是，就基本上是以文件夹的形式放在杠挂载点下面，对吧？
没错。
那么这个用户文件呢？在这个 Linux 系统上，它可能也有与我们 Windows 平台下就那些用户文件，在 Windows 下它有个用户文件夹，里边你可以它分为文档、音乐、图片、视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那么就这些东西，它是放在杠 home 下的吗？
没错。
就是说新建一个账户，它也会在杠 home 就这个分区下面去新建一个以新的用户名命名的文件夹。
它是没有
类似于
用户名命名的。他们就直接会有一个杠 home， 然后你的所有资料包括其他所有资料都可以直接保存在里面，没有用户名之分。
明白了。那我们如果要把 Linux 系统装在新买的一块硬盘上，这个杠挂载点杠 boot 和杠 home 就是建立这三个分区，有没有什么顺序之类的？就比如说先建立杠挂载点，然后你才能去建立杠 boot 和杠 home。
通常在图形化安装引导的时候，安装引导程序会自动帮你安装，这一点大家可以暂时不用担心。
好的。我在安装乌班图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教程上就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就这个顺序，杠挂载点，然后杠 boot 和杠 home。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上边有一个名词，就在我建立杠 boot 和杠 home 这两个分区的时候，下边有一个 ext4 日志系统，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对应到 Windows 平台，它是怎么个情况？
这个东西像，就是像一个磁盘格式，就像 Windows 下有 NTF， 32，就还有 NTFS， 还有 FAT32 等等等等，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文件格式，文件磁盘格式。
就相当于磁盘格式哈。
嗯。
那么它的这个磁盘格式，假设我现在要把 Windows 系统和 Linux 系统共存在一块硬盘上，我在 Windows 平台下是否可以去访问在 Linux 上所分的就这个杠 boot 和杠 home 呢？ 因为他们的格式是 EX74， 那我直接去访问。
直接用资源管理器的话是无法访问的，需要用特殊的软件才能打开 EXT4 的文件分区。
就是去安装一个类似于插件的东西，对吧？
不是插件，就相当于安装一个 Linux 的文件管理器。
哦，这样描述比较标准一点。在我进行分区的时候，还有一个名词我不太了解，就是交换空间。
交换空间就是一个 Linux 和 Windows 所交换的一个类似服务器缓存的一段空间。
这个我不太理解。我如果把 Linux 操作系统当成 Windows 个人消费版那样去用，我何必去要这个交换空间呢？你刚才所说的是它是与服务器相关，那么就对于个人用户而言是否必要？
这个点的话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因为现在的网盘也比较发达，实在不行你可以传到网盘上，然后再用 Windows 下载，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这个交换空间可能我理解的有点劈叉哈，这个交换空间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它
这交换空间大部分都是做文件缓存和内容交换，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内存。
那么和我们 Windows 平台下的虚拟内存是不是有点类似呢？
没有，就是交换空间大多数都是数据交换，而没有太多可以帮助系统运行的成分在里边。
它与这个虚拟内存还是不一样的。就这个虚拟内存呢，它是在我们物理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它会从磁盘当中分出一部分来做数据交换。不知道我所理解的就这个数据交换和你所说的就这个交换空间它是不是一个东西？
在 CentOS 里，我向大家普及一下，在 CentOS 里其实交换区也可以作为像 Windows 里边一样虚拟内存来使用。
哦，就是说也差不多。
对，差不多。
反正就是在计算机当中要做交换数据的时候会用到这部分空间。那么你的使用经验，这个交换空间我们应该定多少合适呢？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杠挂载点和杠 boot 杠 home 这几个分区，在进行分区的时候它都要求我输入相应的空间，那么我应该要分配多少合适呢？
大家可以去分配大概2G到3G 的交换空间来使用。
那这个杠挂载点和杠 boot 杠 home 呢？杠挂载点杠 boot 和 home
需要看个人喜好而定了。假如你还打算在上面如果再装一个 Windows 组成一个双系统的话，那可能就要相应的缩小一点，比如说每个分区你可以给它大概 10GB 的空间。但是呢，假如你想在这个电脑上面只装这一台在这台电脑上只装 Linux 的话，你可以给它分区设置大一点，比如说 50GB 或者 100GB 都可以。
我们刚才关于这个分区的介绍其实遗漏了一点，就是说刚才说了Linux 下有一种特殊的磁盘格式，就是 EX74 日志系统。在 Windows 平台下我们无法直接去访问这个 EX74 的分区，我们需要去安装一款类似于 Linux 的资源管理器的软件才可以去查看这个分区当中的内容。那么我想问一下，在 我们 Linux 平台下能否去查看比如说 Windows 下所创建的 NTFS 分区里面的文件呢？
也需要去下载相应的软件来看。
哦，就是说就他们两者之间就基本保持一个谁都不支持谁默认情况下是吧？
没错。
哦，好的。在这里我关于安装 Linux 系统做一个补充内容，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你要把 Linux 操作系统安装在虚拟机里面，这个就不说了，你会创建一个虚拟磁盘，你没有必要对你电脑上的文件去做备份，而只在这个虚拟磁盘当中操作即可。但是呢，如果你想追求更优的体验，就是说运行速度更快，发挥电脑硬件的极致的话，那么你在 Windows 平台下去安装 Linux 系统，把它安装在实实在在的分区当中，你需要为 Linux 操作系统去预备一个未分配的空间啊，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的切西瓜有一块空间没有分配给任何盘符，没有分配给任何分区，就是说扩展分区，就是说扩展分区当中有400个 G， 然后我们分配了 DEF 300个 G， 剩余100个 G， 这100个 G 我们不要把它分配给任何盘符，然后供 Linux 操作系统使用。小天，关于这个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类的吗？
补充就是你在别人的官网或者是在各大论坛下载的时候，要注意下载的格式分，就有一些比如说 AWM 还有 AMD64 的格式，或者支持的是英特尔的格式。因为英特尔的芯片和 AMD 的 CPU 芯片它们都是不互通的，所以大家在挑选系统镜像的时候需要留一个心眼。
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电脑上的处理器型号。
没错，大部分电脑都采用的是英特尔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采用的是 AMD 的。
哦，好的，你就这么一提的话，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的方法。它这个方法呢，和我们安装 Windows 差不多，分为硬盘安装、U 盘安装和光盘安装。以上内容呢，我们都是以 Windows， 都是在 Windows 平台下去使用这一些方法。我们在官网上或者是一些社区论坛下载到 Linux 系统镜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它这个系统镜像所自带的硬盘安装，就类似于我们 Windows 平台上的那个 NT6HDD Installer， 是这一款第三方的安装工具来进行安装 Linux。 我们也可以把系统镜像通过 Rufus RUFUS这款软件将其写入到 U 盘上，并且将电脑的 BIOS 启动顺序把 USB 启动调成第一的启动项来进行安装。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光盘刻录软件将这个系统镜像文件刻录到光盘上，然后在 BIOS 里面把第一启动项给调成CD Zoom 或者是 DVD Zoom， 把光盘放到光驱里面来进行安装。小天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我就是听说你特别为这期节目准备了一个 Ubuntu 或者是 Debian 的镜像来给大家讲解实际的安装，是吗？
关于就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放在下一期节目啊，毕竟他们这期节目的时间已经耗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哦，那我们这期节目时间也不多了，现在就跟听众们说再见吧。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吧。